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继续从教会历史来看崇拜。之前的第七课我们从初代教会看崇拜，第八课我们从第三世纪到中世纪这个部分来看崇拜。今天第九课呢，我们要从16世纪一直到20世纪这个部分来看崇拜。16世纪是一个宗教改革的重要阶段。从16世纪到20世纪呢，崇拜学的发展有着三大趋势。第一大趋势就是反对礼仪的这种立场。过去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在上一回课程里面也提到了西方的罗马天主教，在崇拜里面很特别的是，他们把崇拜戏剧化，透过在弥撒当中很多的仪式来传达基督的生平。但是后来这些仪式就僵化掉了，比方说祷告好了，祷告就必须按着事先所拟定的祷告文来祷告。当然，这种发展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就认为，祷告是向神说话耶，如果祷告只是人云亦云，祷告只是去背诵那些公祷的内容，是很乏味的。因此宗教改革之后，很多的人就倾向在崇拜当中反对礼仪。第二个特色就是呢，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崇拜发展，他们就着重或说恢复宣讲神的道。我们知道，在过去罗马天主教的弥撒聚会当中，大部分都是以拉丁语来进行的，而不是以当地的本地话来进行的。但在弥撒当中，讲道的部分会以本地话来进行。所以，我也说过，之前的弥撒就好像是一场戏剧，信徒没有一种参与的表达，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但是讲道似乎就成了主教与信徒的一个相交点，因为主教是以本地话来讲神的话语的。但是很特别，过去在弥撒里面，到了讲道的部分，负责主祭的神父他就会脱下他的祭披。这祭披呢，就是主教身上外头披着一个彩色而且宽大无袖的长袍。主祭神父必须要脱下这个祭披，这披是披在身上的披，要脱下祭披才能够讲道。而这个脱袍的动作呢，就给人一个印象，那就是讲道不是整个弥撒礼仪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个脱袍的动作好像在表达， 现在是一个弥撒的暂停时间，因此讲的其实是不被看重的。有时候在讲道的部分，甚至只不过在做一些道德的劝勉，或是读一些经文。可是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呼吁说要回到圣经。改革者希望对于崇拜做出最重大的改变，就是恢复宣讲神的道。这在过去罗马的传统里面，道的宣讲早已在弥撒的崇拜当中失落了。我刚说过，很多神父只是在宣讲的时刻讲一些道德的教训，而不传讲圣经的教导，还有宣讲福音的信息。当然，也由于在讲道的部分是以会众的语言来作为一个崇拜的表达，因此恢复使用会众的语言来作为崇拜的表达，也是改教期间很重大的一个变革。当基督信仰在罗马世界发展的时候，他们是使用拉丁文。可是当基督信仰发展到德国、法国、英国的时候，并没有采用当地的语言，所以很多会众对于圣经可以说是一知半解，可以说是哑听雷，听不懂哎。但到了改教期间，就恢复以会众的语言作为崇拜的主要语言。这部分你我也可以来思想，当我们在地方建立教会，当地的语言恐怕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不是单单以普通话作为崇拜的主要语言。当我们到苗族里面去，到瑶族里面去，有没有可能是以当地的语言作为一个会众语言的一个主要崇拜的表达？如果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我们在语言表达上面为何不能够道成肉身，使用会众多数会众的语言作为一个崇拜的主流语言的表达呢？好，刚说的从17世纪到20世纪在崇拜方面的三个大的倾向，第一个是反对礼仪的立场，第二个是着重解释神的道，也就是恢复宣讲神的道，特别是以会众的语言来作为宣讲的表达。马丁路德就在公元1523年的春天，他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会众崇拜程序备览》，这里面就特别提供了许多崇拜的须知。在小册子里面，马丁路德说道，总而言之，凡事必须以神的话的教导为重，其他的事物都可以减省，唯独圣道的教导不可省略，没有任何事物比圣道的益处大。圣经经文从始至末已说明，我们必须让圣道毫无拦阻地传达于信徒之间。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基督如此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在基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除了马丁路德之外，慈运里他是更为激进。慈运里认为信徒只应该单单聆听神的道，所以慈运里是坚持把任何足以转移对神的话语的吸引力的事物呢，都应该废除，包括风琴，包括任何形式的音乐，包括神职人员的衣服、画像等等。但当然，的人觉得他矫枉过正了。但总而言之，像马丁路德、像慈运里，他们都是相当相当的强调，在崇拜里面讲道应该是站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一点也的确是在第三世纪到中世纪这个部分呢，在崇拜里面被失落的。再来，17到20世纪在崇拜的发展方面的第三个倾向，就是 着重在崇拜里经历神，着重在崇拜里经历神。这个对于经历的看重，是起源于17世纪在信义宗的部分，他们的所谓的敬虔运动。这个运动主张个人应该在信仰上面更新，这敬虔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呢，在崇拜里面，信徒需要思想他是否已经真的悔改归向主了。在这个部分，比方说像莫拉维弟兄会，他们相当看重唱诗，他们觉得唱诗应该去让会众有一种主观的一种经历的一种体会。所以莫拉维弟兄会的所选的或者所编写的圣诗比较多是那种触动心弦，引发想象力，诉诸感性，比较少理性的，比较少文法结构严谨的一些诗歌。莫拉维弟兄会的诗歌就期盼参与崇拜的基督徒能够在唱诗的时候与主相连。比方说最有名的诗歌就是为辛辛陀夫的作品，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耶稣宝血并主公义》。诗歌里面写的血泪交流的汗滴，钉痕深深的手，肋旁创开的伤口，都是为我们而长寿。长是品尝的长，寿是忍受的寿。你看到他的诗歌里面是很感性的，是很激动的，是很富有情感的，是动人心弦的。希望个人可以在这首诗歌里面可以与神相遇。再来就像18世纪的奋兴运动，比方说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也非常强调信徒的悔改归向主，还有个人与神的关系。这些奋兴运动的牧者，他们也是在圣诗方面有很大的贡献。除了圣诗方面，奋兴运动也影响了崇拜聚会的地点。过去主要的崇拜地点是在教堂，但是奋兴运动使得崇拜聚会的地点除了教堂之外，也把重心转移到家庭里面。所以奋兴运动也带来了小组，在家庭当中有小组，因此信徒就不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信徒开始去每日祷告，并且早祷晚祷在信徒家中轮流举行。在家族里面，身为父亲的人也必须承担那个牧养的责任。而这一种转变也使得个人，包括家庭当中的家长，家族当中的族长，开始承担起他们属灵的责任，去关顾在家庭家族成员的属灵状况。此外，奋兴运动也影响了街头布道，他们在街头开布道会，唱诗、祷告、讲道、传福音。这种运动也感染了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去经历神。而后到了20世纪、19世纪，也看到灵恩运动的兴起。的确，在灵恩运动里面也鼓励信徒在崇拜当中经历神。他们主张崇拜是会众整体的经历，也应该是个人亲身的经历。所以从16世纪的20世纪崇拜的三大倾向，反对礼仪的立场着重解释神的话，在崇拜当中经历神，在这三大取向里面，你我也可以更细部的来理解。17、18世纪崇拜是以教导为主，19世纪的教会崇拜是以福音为主，包括受到整个敬虔运动的影响。那么20世纪的崇拜呢，比较是凸显出灵恩的特质，特别是五旬节派的一些特质，鼓励信徒在崇拜里面经历神。以上是 从改教一直到16、17、18、19、20世纪的一些崇拜的风格的改变。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来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细节的来谈。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在改教期间呢，我们知道过去的天主教的弥撒是以祭祀基督的这种重演作为崇拜的重点，而到了改教期间就恢复以会众崇拜来更正从前是以主祭的神父为主的这种崇拜。我们发现历史告诉我们钟摆的效应，过去的确从天主教里面这种崇拜的戏剧化的这种崇拜表达我们可以掌握，可以透过演戏的方式、短剧的方式、影片播放的方式来崇拜神，来帮助弟兄姐妹呢把焦点是以神为中心。但有可能呢就走太极端了，以主祭神父为主，主祭神父的穿着当然我说过都有意义性的哈，可是如果只是以主祭神父为主来崇拜，不管会众，会众是一个观众的话，那么也失去了崇拜的真谛。所以改教期间就恢复以会众崇拜来更正这种以主祭神父为主的这种崇拜的极端偏差，包括恢复使用会众的语言作为崇拜的表达，这个部分的更正很好。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崇拜，我们的崇拜是否顾到大多数的人呢？我们在选唱诗歌，不是只有你会唱就好了，要大家都会唱。你说我喜欢这首歌啊，但若是新的歌，大家不会唱，我们宁可放下，选一首大家都会唱的。因为毕竟崇拜不是你领会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以会众的崇拜为思考的切入点。再来，在改教期间呢，因为在圣餐的主张上面有所不同，罗马天主教是以圣餐的变质说为主的，他们认为圣餐的饼和杯在祝祷之后就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就真的在本质上变成基督的血了，他们是变质说。但改教家不认为，他们认为应该是化质说或是纪念说。这个部分的德人不多做说明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在圣餐上面的一些主张的分析。再来，改教期间他们就恢复宣讲神的道，这也很重要。现在很多教会的崇拜是不讲神的道的，或是把神的话当作是开场白，读完经文之后就开始讲一堆的故事，讲一堆的笑话，讲一大堆的见证。若是如此，我们需要好好反省，神的话在崇拜里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于我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地位。再来，17世纪18世纪的教会的崇拜就是以教导为主的，他们以为崇拜就是为了要认识神嘛，崇拜的重点就是要认识神，而教会就应该像是一所学校一样，崇拜就是在教室里面学习认识神，崇拜 就是在教室里面学习认识神。有一个学者就把清教徒的崇拜程序的研究结果写在一本书里面。他写道，清教徒是如何崇拜的。首先，在接近会众的主餐桌旁，牧者会与信徒领袖一起主持，然后会与会众一起站在这圣餐桌的旁边。站好之后，牧者就会以感恩的祷告来开始崇拜，跟着信徒就会开口提出一些代祷事项，然后信徒会带领唱歌，唱诗歌，这时候全体会众还是站着的。接下来就会有教牧的人员来读经，读经完会做一些简单的解释，解释完牧者就会上台讲道了。特别讲道的时候，除了解经之外，也会特别提到神的话语生活应用的关联。讲完之后，牧者会下台。下台干嘛呢？下台解答会众的问题，与会众回应互动。哎呦，这很特别。我们现在很少在崇拜的时候，牧者会下台之后呢，就公开的让会友来提问，与会众来互动，让他们问问题，然后牧者回答。所以看到整个崇拜好像是一间教室一样。互动完之后，问题解答完之后，牧者就回到主餐桌前来带领圣餐，最后唱诗，然后最后奉献。所以你看到很明显的，这个崇拜是以教导为主的。的确，这也可以成为我们崇拜的深思。常常牧者讲完道之后，我们就进行其他程序。其实包括会有问问题哈，问问题跟问题回答，解答问题，也是崇拜的一部分呢。因为崇拜的焦点是神嘛。如果崇拜是要让我们更认识神的话，那的确提问和回答是在崇拜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部分留到了成人主日学或是查经会的时候去进行，但有没有可能在崇拜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纳入这个问题解答呢？我想我们从教会历史当中真的可以发现很多关于崇拜学的启发。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到了17世纪、18世纪之后，才出现这个福音布道和奋兴的聚会。我之前说过，这种敬虔的运动，特别是福音的布道，是由约翰卫斯理他们兄弟开始的。而后这个运动到了芬尼，到了辛蒂，到了葛培里等等。19世纪就是以福音为主的一种崇拜了。这个阶段的崇拜，尤其是讲道的部分，是以救恩信息为主，整个崇拜的设计都是希望罪人可以悔改，可以归正。因此在崇拜当中最主要的回应就是让信徒认罪悔改，或是为信者以信心来接受基督。由于崇拜是以救恩信息为主，也牵动了崇拜空间的摆设改变。比方说在19世纪，几乎会众都是面向讲员还有面向诗班，整个空间呈现一个舞台和观众的这种气氛，连主餐桌的位置和大小也改变了。以前主餐桌很大的，会众可以围在主餐桌旁边，但19世纪呢，主餐桌变小了。
以前主餐是教会崇拜的中心，而到了19世纪，整个重点不再放在这个主餐桌，而是放在可以邀请人来觉知，讲台就放在前面，主餐桌变小，而主餐桌有的时候呢，还放在讲台的下面。这部分我觉得也很值得教会现在来反省。我们现在在崇拜当中，救恩的信息多不多？不是只有复活节，不是只有圣诞节，我们才有救恩的信息。我过去教导德人福音神学的老师就告诉我们，你在每一堂讲道里面一定都要讲到福音呢，这很重要。因为圣经，整本圣经贯穿了就是在讲救恩嘛，它的主题就是救恩嘛。旧约讲的救恩的预备，新约讲的救恩的成全。因此讲道里面，特别在崇拜当中，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是否把救恩的这个重点给失落了。好，到了20世纪的崇拜，我说就凸显出了这个灵恩的特质，或说五旬节派的特质，强调在崇拜当中一种宗教经验的追求。这种个人宗教经验的追求，一般来讲，灵恩的崇拜，他们神学基础是说他们要实践信徒皆祭司。而这种灵恩的崇拜也鼓励人全人的投入，你不是观众，唱诗的时候你要鼓掌，你要举手，你要跪下，你要俯伏在地。此外，灵恩崇拜也鼓励信徒经历神真实的同在，神会在崇拜当中与人相遇，病得医治，受创者被抚平，隐藏者被显明。在灵恩崇拜当中，会众要学习去经验神的能力。这部分我觉得很好，当然有一些危险存在，我们需要小心，我们需要按照真理来崇拜。但我想我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个人在宗教信仰当中那种经验的追求，那个经历很重要。你是否在崇拜的时候带着一颗敬虔的心来说，我要与神相遇？你是否有一种热情的期待说，主啊，我要全人来投入，我要经历你真实的同在，我要经验你的能力？在20世纪的这种崇拜，特别是五旬节派的特质里面，他们也非常强调见证。在崇拜里面有个人见证的时间，对他们而言，以自己的经验来做见证，就是将荣耀归给神，就是一种最好的崇拜表达。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也很不看重见证，有一些教会就太看重神的话，却没有让信徒在崇拜当中有一个见证分享的时刻。我想透过20世纪的，特别是五旬节派灵恩的这种崇拜的特质，你我也需要有所调整。最后期盼我们真的透过16世纪到20世纪这个阶段当中的崇拜的教会历史，我们依旧可以学得其长处，以它的短处引以为鉴戒。好，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